主，我们祷告，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我们里面的渴慕就是要与你一同往前，直到我们达到目标。我们求你向我们说活的话，开启我们的眼睛。我在这里求你祝福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寻求你的那一批人。父，愿你的旨意在地上行，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阿门。我们求你祝福这最后一次聚会的交通。我们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要着重教导教训，那你会说我们需要圣经，当然我们需要圣经，但是我们要得着真理，而不是一些人的解释解经，不是仅仅是一个好一篇信息一些教导而已。我们要听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，不要以为你认识了圣经，也读了许多参考的书籍，你就够了，就好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要有一个心，愿意认识这位活神。我过去50多年来，我看到很多人圣经知识非常丰富，说了给了许多的信息，有的人也收集世界上各样各式各样传道人的一些信息。其实我在这里不是我喜欢说，我别无选择。但是我们要听的是他向我们说的话，我们要认识他，要经历他。所以祭司的职任是如此重要。我们天天经历这位奇妙的基督，活基督。这个是很难解释的啊！我们怎么说好呢？你知道他，你认识他，你就是认识他。这是我们内心的渴慕，我们要认识你。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说的：“我要认识他，认识他复活的大能，甚至是他。”在他的受苦上也有份，效法他的死，与他一同受苦，使我得以从死里得出那个最上好的复活。这些都是说到我们与主的经历。我们可能有许多的信息啊，说到我们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结果我们自己的这个旧人仍然是这么的鲜活，仍然活在这里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有了那么多的知识教导，我们天天说圣灵圣灵，但是没有人靠着灵而活。我想没有其他的人说到建造教会，像我们中间这样说，教会教会教会，灵灵灵，生命生命生命，结果如何？结果怎么样？你告诉我，结果是什么？实在说一句我实在听够了。我不是说听够了圣灵的说话，不是我听圣灵的说话，但是我对这些说到有关圣灵的教训，我听够了。我认识许多的圣徒。说到生命，生命是这个，生命是那个，生命读经什么都是生命，生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你们难道听这个已经听够了吗？已经听累了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对这件事情，而是我听够了，我所要的是实际，是这个是。本质，我要操练，我要做一个活出这个生命的人。 我不是要有一个耳朵对某某这个教师向我所说的话。你也不要以为我喜欢站在这里，我巴不得我不要站在这边啊说话。但是我们怎么说呢？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真的使者。字句是杀死人的，叫人死。只有灵，主的话，这个灵是给生命的实际。所以你已经看见在马拉基书里面，主说话和我们现在听到的一些传道人，或者是有人自称是使徒，谈论圣经、教导圣经，跟他们的说话是非常不同的。主在启示录向教会所说的话是又短又简要，但是是达到了重点。启示录向教会所说的话，同样在马拉基书这里，耶和华神向我们所说的，就是把我们真实的光景暴露出来。在这里，我们不要说别人了，就是说我们，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，我们以为自己还不错，你以为你自己属灵的光景觉得很满意吗？我不满意。意思就是我还要学很多呢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你是很高兴、很满意了吗？我想我们不是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我们还有许多要学习的，主还要在我们身上做很多的工，要磨练我们、熬炼我们。不要以为我在这个多年以来，我就觉得很满意了。我说过多次，像保罗说的，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完全了，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自己是没有问题了。我不敢这样说。不要以为我站在这里，我就是已经什么都好了，不，我仍然要往前，也仍然要操练祭司的职任，献祭。你看，我们这么多年在这里操练献祭，我们仍然没有得着完全，已经多少年了？差不多是从2015年，从2014年我们就开始有这个负担。那我们刚刚开始啊，但是我不晓得应该怎么个算，因为我不敢算把2014年算进来，因为那是我们刚刚开始，大概从2015年开始，我们才真的开始操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起初的时候受到了许多的拦阻，特别是在欧洲的年轻人，他们开始要操练祭司的职任，愿意把祭物带来献给父神，他们却面临许多的阻扰困难，所以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。要是我们不需要做这件事，我们就不会惹来一些麻烦，是不是就更简单一点了？但是如果这是神所要的，他要真实的敬拜者，我们所指的这个敬拜，不是匍匐在地，或者是唱一些什么诗歌而已，而是以基督做实祭，带来这个真实的祭物来献给父神。你以为我喜欢做哪样呢？我要是按照我的话，我什么都不想做。但是我怎么说呢？我能说什么呢？ 我希望，在座的或者众弟兄姊妹都很喜乐，我们在操练敬祭司的职分职任。我今早看见当地的弟兄姊妹所献的这个祭物啊，我真的说感谢主，他们向的父神是忠心的，我觉得大有进步，非常受到激励啊！有弟兄姊妹所献的祭，我希望我们的父也是悦纳我们的祭，也是高兴的。哦，主，今早我们也短短的说到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熬炼的工作，就是细工。主要在这里熬炼我们，要炼我们。你知道世界上你要得到这个那个赤足的这个金纯金99.9%。要是你买的金子只是90%的，那等于就是骗人了，就不是那个足的这个金子，不是纯金。那你想，我们主他是建造我们的神，建造新耶路撒冷是金金造的，甚至于是像水晶一样的明亮，是透亮的。没有人看过这样的金子，我从来没有看过。所以这是个非常特殊的金子。你想，你是Stefan 弟兄，你要是只是90%洁净了，90%就够好了。你想神会这样说吗？对神来说还不够好，不要以为90%就够了。99.9%够不够好？神说不，我还不满意。对神来说仍然不够。我们的神是完美的，他也知道他做的是怎么样的工，他要把我们完全带到荣耀里。你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吗？你看看我们自己，啊，我们有多少的荣耀啊？你已经得荣，已经是荣耀了的吗？谁在这里是已经荣耀了？你吗？只有他，只有基督。但是你想，神这样他会满意吗？基督是唯一的。完美的，那为什么他要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受死，最后他复活进入荣耀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带领众子进荣耀。他不仅是使我们称义，他还要使我们圣别出来得圣，还最后要使我们得荣。要圣洁我们，最后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。所以你想，他会中途而废吗？他会不成就这个功吗？绝对不会的。在这里，谁是完美主义者？可能是瑞士人吧。瑞士人做什么东西都非常精准的。但是让我告诉你。我们的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因为他自己就是完美的。他对我们，他不会半途而废，直到他完成他的功，他才满意。他就需要现在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功。要在我们身上完成这个功，你知道，把这一件事做了，做到幕后，不是容易的一件事。他要在你我身上做成这功，要是他在这个时代不能完成这功，他要怎么办呢？ 那他就要在来世做这件事。那么我就问你了，你希望他什么时候完成这个功呢？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到下一个时代？他说，就是弟兄回答说，在我们这个时代。他说，你确定吗？他会坐在这里，像炼银子的，坐下如炼银子的人一般。他在我们身上做这个非常仔细的这个工。所以这里说到他是熬炼金银的人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银子什么时候才是炼纯银了，炼净了？而且你怎么知道它是好了呢？你什么时候知道它是炼净了呢？答案就是，我如果面对这一片银子，我可以好像镜子一样看见我的形象，这就表明炼净了。有人说，哇，这样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功，一直要练到他能够看，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好像镜子一样看到我们自己的样子。你想，当我们主来看我们的时候，他是看到你的脸，看到你的样式，还是看到他自己的样式？那我知道有人会说，啊，不是真的吗？是这样吗？是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们的主是那位真实的熬炼金银的人，不是只是地上啊做这些工作的人，他是那位真实的。当他的工作完成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已经完全变化成为他的长子的形象。他看到我们的时候，能够看到他自己的形象，这样他的工作才是做成了，做完了。你有没有这个概念？问弟兄，你现在有了。你要记住这一点，你要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现在看着像你吗？我有你的形象吗？这个就是熬炼我们的人的工作，这个是需要时间来成就的，特别是为着，特别是在我们身上做的工，因为我们是悖逆的人，我们不和主合作的那么好。你知道一个人要有改变是非常难的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但是我想你我都是差不多的，要我们改变是非常的难。有时候我看到我自己都非常失望，我说，主啊，还要等多久你才能改变我？但是我愿意被改变，我希望你也有这个心愿，愿意有变化，荣上加荣，直到他的功在我们身上做成为止，直到主能说，借着我们他能够彰显他的荣形。这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功，这就是要被彻底拯救，就是被拯救到底了，是我们全然成圣，我们的灵魂体全然成圣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来临的时候是毫无瑕疵的。当保罗、彼得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们真是真实的、有意义的在说这个话，他们不是只是在那里说一说而已，他们真实有这个盼望，而不是在这里说到啊变化的这个理论而已。 但是对我们啊，常常来说是个教导而已，我们听了多少次了。我们把主的话，我们没有严肃对待主的话。后来我们再来看到当时整个国家都败坏腐败，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，在第三章第十三节，耶和华还有别的话要说。我们有时候读马拉基书，以为说主的话说得过太过了，但是主在这里是向他们说你们用话顶撞我，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多少时候我们都向主在那里埋怨，主啊，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我向你哀求这么久，哭泣这么久，你都还不听我的祷告？为什么别人看起来一帆风顺，为什么我这么糟糕？啊，我们经历一些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里问主，为什么呀？我没有错呀，是他们错，怎么反而是我在这里受苦呢？我们在主面前常常埋怨，说一大堆的话。他是神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是要快快回转，一旦发现我们在这里向主埋怨的时候，要快快回转。主啊，赦免我们。我们常常顶撞神，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误解了我们的神。你要神祝福你，然后你想主是希望得的结果是你在世上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，这样腐败吗？你要神祝福你，把世界一切你想有的都祝福都加给你吗？你看，我们就正跟主说，怎么他们不受苦，反而是我们受苦呢？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受逼迫呢？为什么他们在那边笑我们呢？啊，我们看满了问题，结果人家怎么他们都得祝福啊？我们就在这里跟主埋怨啊，我们里面就没有喜乐。所以主说，你们的话是用话来顶撞我，然后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我们甚至于都没有体认到，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用话来顶撞神。我们常常埋怨，然后耶和华主神向他们说，侍奉神，因为你们说什么呢？我也看过许多这样的事，许多人开始的时候他们爱基督与教会，结果到后来反而被教会革除了，所以他们里面就非常的有这个苦毒。他们说，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主了，给了基督教会，说教会教会，我什么都给了教会，现在却落到这样的下场。所以他们就觉得说，那算了吧，什么教会啊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埋怨，要是你真实爱教会，你被踢出来，你仍然要爱教会。怎么样的教会是基督所爱的那个教会？我不是指着那些把你革除的那些教会，我是说神基督所爱的那个教会，我们仍然爱这个教会。但有的人就说， 哎，我经历了这一些，算了吧，还有什么信心，还有什么教会，算了吧。我听过有人这样说，那么我们的心里是不是真实在那里寻求真理呢？这个就显明了。啊，有的人说，哦，你说那个就是教会吗？那个就是神吗？那真糟糕，我不要神，我也不要教会了。这些话是顶撞神的。你们一天到晚说合一，合一。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一呀、啊。所以这些人他里面就很苦，就说那把这个合一这件事给忘了吧。那你要寻求真理，真正的一是父和子的这个一，这个才是一，这是真实的一。父的神的旨意是要把我们带进那个一的里面，是他能够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在他们的里面。记得是个复数，是父和子。这样的一是我们所爱慕的，这是真实的一。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寻求真理，你就把以前所受的这些教导，最后就说算了吧，这些都丢到一边了。那是因我们有这样的心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真实寻求这个真理。难道你不愿意和父神是一吗？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和父是一一样，父在他里面，他在父的里面，他使我们也把我们也带入那个交通的里面，带入那个一的里面，就和基督和子和父的一是一样的。神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个与父和子的交通里，那个一的里面。但是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晓得进是一天到晚说有交通有交通，这样交通那样交通，结果后来带来的结果是你里面很苦，有苦毒又生气，所以你们讲的那些是什么，说什么一呀、啊、那么那这是谁的错？是神的错吗？是我们的错，是我的错，因为我误解了什么是一，我没有寻求真实的一啊，就是这个人说要这样是一，那个人说怎么样怎么样，到最后啊，你是不是像这个黑帮的这种一？我不知道你说的一是怎么个一法，这个很奇怪的概念观念。所以你是说这样的光景是谁的错？神的错。所以不要用这样的话来顶撞神，不要怪罪神。神人常常怪罪神。哦，主啊，我是不是说的太过了？有人说侍奉神是突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是突然的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在耶和华的面前像哀痛的人一样，在别的翻译里不是说苦苦斋戒，就是好像哀痛的人一样，举哀的人一样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再说了，这是谁的错呢？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，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。他们虽然试探神，却得脱离灾难。你看，这是我们这样说。 我们就说了，这个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形容我们的光景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埋怨。但是感谢主，在十六节那里给我们看见有另外一组人，我希望这个是利未人，那是敬畏耶和华的。敬畏耶和华的人就会顶撞神，说一些话，怪罪神啊，你呀、啊，你的话根本就像神说，你的应许你根本就没有成就啊，你的话没有用，是像神这么埋怨。你今天看看外面的环境，在神的子民中间有许多人啊，看见了各式各样的异象，你是不是就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看你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，你是不是要告诉神说，你知道你这个计划行得通吗？你有把握吗？在意大利有一个弟兄，他现在已经过世了，他告诉我说，如果这个今天的世界的情况继续下去，或者在教会中的情形继续下去的话，到末了神就会回到在创世纪的光景，就是神自己一个人在那里。他是好像开玩笑的这么说，但是的确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我可以说是同意的，离真理不远了。但是神在马太怎么说，就我们每一个闲话从我们口中所出的，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受到审判，都要被交账，不是仅仅是坏的话，而是闲话。这是马太十二章那里说到的。那么这里我们看见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赞美神。我们彼此怎么谈论呢？我们是不是讲说，你看看今天的这个光景真是糟糕，你看看教会怎么样，既然是教会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？然后我们彼此议论，彼此在那里批评，最后就说算了吧，我不干了。但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不是这样谈论的，他们彼此谈论怎么样，他们的谈论是在敬畏的里面，他们的心和灵是敬畏耶和华的。然后这里说耶和华侧耳而听呀，感谢主，耶和华他不像我这样耳聋，他侧耳而听。我们没有耳朵可听神的话，但是神听得见我们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阿们。你有没有听过有一本书叫做纪念册？你不记得吗？可能你没有注意到，这是在圣经旧约最后一本书里才有的。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有一本叫纪念册。圣经我们只听过有生命册，我们只着重这一点，只要我的名字在生命册里那就好了，我就好了，我就安了。在但以理 第十章那里说到有一个真理书，神要在真理书上，他把将来要发生的一切事都已经记录在上面了。在启示录里所发生的一切事，你知道在启示录里 所录下的，所记下来的事，每一句话都要应验的，就像神所说的，每一句话都会应验。那么这里说纪念册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你不要跟主说啊，我忘了，那我帮帮你忙吧，我这里有一个册子。他就跟天使讲，加百列来给我看看张收弟兄所讲的话，把那本书这个册子拿来。那个时候在主的面前就无话可说了。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，就像当时那些王那里也有一个册子，记不记得他晚上睡觉睡不醒的时候，因为神不给他一个安睡，他就告诉他的仆人，你把以前这个记录的书我让我来读一读，记不记得圣经上这样说。结果那个上面说到莫迪改的事情，这是在以斯帖记里面，我们可以去读，但上面就记到莫迪改做的事，特别是你做的好事，你要会受赏赐的。所以知道那里有一个册是纪念册，我真是巴不得那里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说撤销，就像电脑上那个撤销的那个，把它给退回去了，就没有了，擦掉，没有这个记录，我巴不得能够这样啊。主纪念那些敬畏他的人，你知道在白色大宝座前许多的册子要打开，就审判那些不幸的人。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了。你不能告诉主说我不记得我说过那句话，那主会说，那把这个视频来放一放，让他再看看他以前说了什么，提醒他一下。这里有一本纪念册，但是我也非常高兴有这个册子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会忘记那些敬畏他、寻求他的人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。你说什么，你要注意，因为有人在这里记录。阿们。我真是喜爱这本书，就是马拉基书。那这里他主的话警告我，要我谨慎我所说的话，记录你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我们的思想有时候我们没有说出来，但是我们所想的，我们的思想主都知道，虽然我们没有说出来，他都已经知道了。主耶稣，十七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，特特归我。他们讲的他们就是上面敬畏神 思念他名的人，我必怜悯他们，如同人怜去服侍自己的儿子。他们要特特归我。这个特特归我在英文是说像他的那个珍宝一样啊，像他的首饰，像他的珍宝。所以中文是说特特归神，是神所特别保爱的。你看看在座的圣徒，这些都是非常特别的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很特别的这些珍珠宝石呢？就是表示它很少有的。所以他说，你看看我们就在座这几个人吗？就这么的人就是特别吗？是啊，你特别珍贵的东西都是稀有的。你这个车库里存了一大堆东西，那这都是不重要的，好像垃圾的。你不会把你这宝贝就这么随便摊在那里，那而且都是非常稀少的，很稀有的。愿意我们做神手中的这个珍宝，是非常稀少的。就说这一个珍珠是要付重价，要得着这一个珍珠。那主付出了，把一切都变卖了，为着要寻找这一颗珍珠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这个是真理。所以这是神的话所说的，他告诉我们他寻求什么。不要主以为主去这个废物堆里面去找宝石。你看看他属天的这个耶路撒冷，你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建筑，你就知道主寻求的是极其宝贝的。他又说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感谢主，我们是他的儿子，做祭司侍奉他。我们的主是满了智慧真理，我们在做他的儿子。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，因为记不记得前面他们说哦，哪里有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啊？你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，好像他们这些不义的人什么都得着了，那我们呢？我们落到这样的光景。那么我就问了，你希望像那些人一样吗？那我常常就说，你等着瞧啊，你等等吧，这结果还没有到来呢。到末了你就会很庆幸你没有像那些人一样，只是现在你看不见，你以为他们在那里有各样的享受。那么好像我们在这里这个情况非常不好，但是你要等到末了之时，你就看见这些人结局是什么，他们要被丢在火湖里。那个时候你就真的有分辨的能力了。那时你们必归回，将善人和恶人、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。记不记得拿撒路那个乞丐和那个妇人，那个妇人的名字都没有说出来，只说那个有钱的那个人。他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你想拿撒路会不会说，你看我是个乞丐，看看那个有钱人，那个富人，你是不是心里非常羡慕呢？但是那个他们有生之年过了， 他们进入下一段的时候，那我现在就问了，你愿意做拿撒路还是要做有钱人？这个弟兄说拿撒路，但是他说是不是等你下到那个阴间以后你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在活着的时候一定说，哎，我什么都做了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我遵行他的诫命，你看看我怎么下场是这样呢？就是活在地上的时候，那你看这个妇人，我觉得他们甚至连神都不相信，也不遵守摩西的律法，你看看他们的却是这样有钱啊，富有的光景。你当时是你的话，你会做什么？你会选哪样的生活？现在大家，他就说，要是当时我们可能就会做不同的选择，所以他说不要做以扫，就是为着一碗汤，你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。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分别出来了。他这个话就说到那个时候啊，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分辨出来了，你要醒过来，要有分辨的能力，恶人和善人。那恶人和善人，就是英文这里说是有公义的人和恶人啊，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。感谢主，我们愿意做侍奉神的。我们可能会受一点苦，但是像保罗说的，我们现在所受的至暂至轻的苦楚和将来我们所要得着的这个荣耀，将来所要得着的这个是无法比的。让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章，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章。哦，主啊，是第四章最后一章是说到神这个可畏的，就是神，就是我们的主再来的那个时候，就是令人恐惧神愤怒的大日，就是第六印要揭开，那个时候全地的人就都看见了，说哦啊，是个坏消息啊，神愤怒的大日来到了。但是那个时候才知道就太晚了，你没无处可躲藏。哦，父亲神啊，哦主啊，我们的神有怜悯，所以现在就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，你要不要知道是在于你。不要说这样，不能跟神说我不知道啊，那神说都写在这里了。哦，你不要到时候说我以为我还有时间呢。那在主的面前我们毫无借口。在这里主是非常直接的告诉我们，用非常简单的话告诉我们，他说现在就要看，万军之耶和华说。那么英文这里有说开始就说看看啊，不要说主的日子还没有来，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。没有人知道哪一天啊，有人说哎呀主来谁知道哪一天，那我还年轻呢，我还有时间吧，我还有时间，我还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我现在是满了活力，我要活，我 很多人就说我现在要活这一生，我要好好活着，你以为这个是生命吗？好吧，我很年轻的时候，我以为打篮球的时候，你看结果一射篮就射中了，哇，我心里好高兴，嗯，我达到了，当时我里面非常满意。就是这么小的一个事情，我们就 在那里追求，是吧，你满足，但是这些满足都是暂时的，世界就是这样。求主真是开启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要现在就看到，看啊，现在就要看，相信神的话。神不像我们会说谎话的，神不像人会说谎，神的话一定会成就，一定会应验的。所以我们要看，要看啊，这个中文的翻译没有说出来啊，那英文的就是说看啊，要看，那日要临近，那日啊，那日，这个话常常提到，在约珥书也常常说到，那日是神的日子，那日对许多人来说是非常令人恐惧的一天。但是不信的人，他们不关心这事，甚至于神的子民也不关心。那日临近，势如烧着的火炉。火炉里的火比仅仅是火还要高，温度还要高。你不相信吗？你就试着站在这个火炉面前，把这个火炉那个门啊，炉门一打开，就一股这个热气就扑面而来，而这个热度是非常高的，所以我们称它做火炉，是一个火炉。势如烧着的火炉，凡狂傲的啊，不要做骄傲狂傲的人，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下来，在活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下来，要记得他是神。凡狂傲的和行恶的，会如碎秸，就很快的就被烧尽了，他们一下就被烧尽了。保罗在林前三章不是就已经说过了吗？就是看你用什么材料来建造，是金银宝石，还是用草木合接。所以到那日的时候，他来到是像火炉一样，所以到那日你要金火。在那里保罗不是对着不信的人说的，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，信主的人说的。我想保罗一定读了马拉基书第四章，因为马拉基也是说到金银，说到禾秸，要是你是金银的话，越是有火，火越烈就越能够把你炼尽，但要是你只是一个木头，草木合接，那你就会被烧尽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就表明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，不是任何人说的，不是马拉基说的，是由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 根本枝条亦无存留，就是从头到尾，从根部一直烧到最顶端，亦无存留。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那里说的，一切都被烧尽，像衣服一样被卷起来，这个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凡有形质的都会被消化，到那日。但是对那些敬畏我话的人怎么样呢？你看在马拉基书多次提到敬畏我名的人，敬畏神，敬畏这个词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要切切记得这个话，敬畏神，就像箴言作诗的人也都说，敬畏神是耶和是智慧的开端。对你们这些立位人祭司，要是你们敬畏我的名，就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。你看，不是一个火炉，而是像日出日头出现。还是你是不是很喜欢看见日出？还是说你看到太阳出来你好怕，说哎呦太阳要把我给烧了，是这样吗？你知道很多人喜欢来加州，特别是德国的人喜欢来啊，叫圣徒，他们说我们喜欢来加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有阳光，加州的太阳，是我这个太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，使我们有健康，所有的许多的动物植物都需要有阳光才能存活。所以神开始就说要有光，他口中说了要有光就有光，然后还有它的光线，但是不要在太阳底下太久。所以我们有说到有那个烫伤啊，那个太阳这个也会被烧伤的。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直视太阳，但是阳光这个光线，如果我们的这个空气是干净的，就像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那么这个阳光通过这个气层达到我们，就是对我们来说非常健康的。但是现在啊，空气里面满了污染，所以有时候阳光也变成危险了。所以我们需要有光线才有维他命 D。这里说到的日头是公义的日头，就像人子行走在金灯台中间，他的面貌如同日头放光，是给我们医治，给我们带来光，也带来医治，这是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用的，并对植物动物也都有用。你看是不是到晚上的时候，很多植物甚至于动物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垂下来了，动物也睡觉了，但是白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好像大地都复苏了，大家就都活过来了。所以我们的主他在启示录那里也说，他真是像烈日放光，有光，特别是它的光线，它的光线有医治之能。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是像什么人呢？是像敬畏他名的人。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我们知道喜欢光的人都是很光明，我们说光明的，光明正大，他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隐藏的。你知道狗做了坏事，它也是会把那尾巴夹着尾巴，然后低着头躲到那个 黑暗的地方去，就是很自然的。要是你是非常公正的一个人，你愿意行走在光中，只有你做了坏事，你才想隐藏起来，你不要人家知道。而且这里的太阳是说是公义的太阳，公义的日头。所以主说我是世上的光，跟着光行走的人，跟着我行走的人就不会在黑暗里，因为神自己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你爱光吗？你真实喜爱光吗？要是你与神同行，你第一点你体认到的就是神是光。这就是约翰，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那里说的，他说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向我们说的，就是说神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要是你说你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你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你不和这样，不可能和神相交。你要是和神相交，有交通，你必须要在光中，当然也是在他的爱里。所以他这个有医治的光线，感谢主。而且说他会很高，在这里有光，我们不需要戴什么面具啊、不要觉得好像那个害羞。我看见这个狗，就看见他，我就知道他做错事，就拿那个前腿把自己的脸给遮起来。我们不要这样，我们要必如跳，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。我们这里说肥犊，不是说要肥，而是说我们要非常健康，可以跳跃，像一个非常有活力的，是一个那个牛犊，而且是被喂养的很好的，所以中文就说肥犊啊。那英文的这边是说是被喂养的很好的。你知道，一个健康的动物，它要是在外面跑的时候就跑得很快，因为它里面满了能力，它满了活力，满有能力。是被喂养的很好的，那是圈里的肥犊。那这里所说的就是你在这神的家中有神的活化喂养你，你是不是被圈在这个里面是被喂养的很好呢？还是你愿意被捆啊、还是被圈，只是圈起来，但是你要是在里面要被喂养得很好，这样你就能够践踏恶人。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你看这里又说了，这个日子要来到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话绝对会应验的，那一天一定会来到的。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。所以我们要有耐心，在这个同时等待的时候，我们要被喂养得很好，我们能够跳跃，我们蛮有活力，祷告赞美，是不是？ 当我们来到一处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给左右杀戮我们的仇敌。我们要学习用这个圣灵的宝剑。是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要学会用剑。在我所定的日子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律例典章，律例典章。所以立位记是何等的宝贝，这是满了神的律例典章。你以为在那里所记载的那些典章，说到翻记、速记，这些对你来说，还和平记，是不是非常宝贝？对你来说像食物一样呢？还是说啊，那只是旧约的了？那你看和平记多好啊，难道你不喜爱和平吗？那只是旧约，是这样吗？那么赎罪记、赎愆记，我们岂不是天天需要吗？我们没有过犯吗？没有罪行吗？不需要赎愆记吗？还有呀，和主一同升天，有举祭，有摇祭，你看和他复活升天，这是多好啊！有人又说这都是旧约了。我们要看见在他的律例典章里面所说的，在我们基督徒今天生活中都是可以应用的，都是我们的实际。在这个立位记里面满了食物，我们要花时间来慢慢读，在里面得着食物，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。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他是最忠心的一个仆人，在希伯来书二章那里说，还是第三章啊，应该是，是不是第三章？对，摩西他是那个忠心的仆人，但是真实的忠心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的，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你知道是为所有的以色列人，所以保罗就说，做儿女的要顺服你们的父母，要孝敬你们的父母，因为这是第一条诫命啊。有人就说，哎，保罗这个是旧约，是这样吗？要孝顺父母，敬畏你的父母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意全心爱主。你是不是说，哎，这些都是旧约啦？还有要守真实的安息日。为什么希伯来书三章四章说到那么多安息日啊？这都是旧约的事了，是这样吗？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一再说到呢？那么守节献祭，这都是旧约是吧？要纪念，纪念摩西的律法，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你以为在新约就没有审判了吗？彼得怎么说？审判从哪里开始啊？彼得怎么说？是要从神的家起手啊？真哪有这样的事啊？那彼得一定说错了，一定记错了。不，不是。看哪，这里又说到，看哪，第四节说，当纪念， 第五节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。在最末了怎么说到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呢？看哪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他要差遣。那这个大日是说到什么？是说到主的再临，摩西和以利亚。摩西大家都知道，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谁是摩西，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以利亚是谁，他就是先知啊。你说律法是谁给的？是给亚当吗？撒母耳吗？是谁？你问大家都知道律法是从摩西来的，大家都晓得摩西是非常有名的。但是在这里主就说，你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。很多人说我们不需要律法，那这在乎你自己决定。不可以犯奸淫，不可以起贪心，不要偷盗，不要谋杀人，这些都是在律法里的。那你说我们不需要律法呢？那就说你可以犯奸淫，可以杀人，可以做这些事吗？所以说这些话的人，这是非常的糟糕。神所说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可以除去，都会应验的。保罗在罗马书三章的末了也说，我们不是要除去律法，我们来是要坚固律法。我们是不是废了律法，乃是要坚固律法。所以我们没有读过这些吗？我们现在来读启示录，我们看启示录十一章，那里不是有两个证人吗？那么他们将要在耶路撒冷要在那里做见证，这两个人是谁？是谁？是不是很难记得的名字啊？是谁？这两位先知是谁？你知道在变化山上，谁和耶稣在那里说话？他说那个姊妹知道，就是摩西、以利亚。在这里，他们在那里说什么？有一次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说什么，他说他们在那里说到主的死，在变化山上。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，我们以为他们说到了什么，但是我们并不是真实的知道。当时是摩西和耶稣在那边谈论到他耶稣也对彼得、雅各和约翰说不要把这个话说出去，所以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这两个人，我们刚刚说以利亚要被差遣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那里就说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是以利亚吗？他说不是。他非常明显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不是以利亚。当然主也说他是在以利亚的大能的里面，在他的能力里来。 他就是施洗约翰。他说，你是那个先知以利亚吗？他说不是。但是主第二次再临的时候，就不是施洗约翰要来，那两个见证人，启示录那里的见证人，就是摩西和以利亚。你读，把整章读一读，你就知道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摩西、以利亚，就是他们做的事，就是他们当时在地上的时候做的事，就看出来就是摩西和以利亚。他们先在地上的时候已经练习了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不能把水变成血啊，他没做过的话他不会做呀。你这个弟兄，你到当时要你做，你做得出来吗？做不出来，所以你就不够资格了。那两个见证人是能够使火从天而降，是谁呀？有时候我巴不得我有这个能力，叫火从天上降下来。那是谁在地上做过这事的呢？你能够使这个雨不下降吗？叫天闭塞不下雨吗？这是以利亚做的，因为主先已经训练了他们，在耶洗别在那里的时候，所以以利亚到末了的时候他又会出现。因为摩西、以利亚，神要让那些仍然有心回转的人，他们能够回转向神，神就会转向他。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读到，你们转向我，我就要转向你们。神对他在地上的子民最后一次机会，让他们转向神，得着救恩，然后神就会降下圣灵，应验在约珥书那里所说的，就像在五旬节所发生的一样。这就是主再临的时候要发生的。赞美主。要是他们仍然不悔改，那他们就要受到咒诅，因为那个时候主真的他是会要惩罚全地，咒诅全地，因为他们仍不悔改。感谢主，我结束了，能正好到时候结束了。哦，他真是回头看看，他以为众弟兄姊妹还是打在那个墙上，但是感谢主，让我们有一些祷告。